好，我们今天的信息是继续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的最后一段了。最后一段，那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是描述耶稣婴儿时期的这个故事。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的19到23节。希律死了之后呢，因为原文中有一个看呐，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雅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们等等会看到会有三个地名出现在这一段的故事的当中。所以呢，我就是忽然就想到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故事叫做孟母三迁的故事。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的父母，尤其是中国人的父母，对孟母为他的儿子就是孟子所付出的代价呢，都作为一个榜样。我们的房子是越搬呢就是越大，我们的学区呢是越搬是越好。我不相信有父母是把小孩子搬到最烂的学区，我大概可能还没有见过。然后孟母三迁的故事呢，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慢慢的忘了，所以我去网络稍微收集了一下，就是让我的记忆能够更新一点。我就不妨来讲一下孟母三迁的故事。因为我们知道从小孟子小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他的母亲一直守寡没有改嫁。那有一次呢，他们是住在因为只有这叫做 single income 的 family， 就一个收入的家庭，又不是主要收入的。所以呢，他们只能住在一个坟墓的地区的房子，是比较便宜的地区。结果孟子就跟邻居的小孩子就一起，因为在坟墓边嘛，就学那些人跪拜死人啊，嚎啕大哭的样子，还整天都是办那个丧事的那个游戏。那孟子的母亲看到说，这个怎么得了啊，我的孩子不能这个地方，我们不能住在这里，赶紧的呢就搬家。当时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哈，你可以去网络查哈这个情况，所以他就搬到一个超市场旁边、市集旁边，搬了呢，结果孟子就跟邻居的孩子呢，整天因为有样学样，看到那些商人做生意的样子，怎么对客人在这鞠躬啊这种态度呢？他就开始玩这个游戏了，整天学习怎么跟人家讨价还价啦，这样子。那孟子母亲看到也不得了，我的儿子怎么也变成这副德性齁，就是会看人家的情况齁，看人眼睛看得很高这种状况。所以又决定要搬家。这次呢可能把所有的这个家产齁都抛尽了呢，这是我家的齁。因为毕竟嘛，你要搬到一个学校的附近，就搬到学校的附近呢，那孟子就开始开始学习有次序、有礼貌，就喜欢去读书。那这个时候呢，孟子的他的母亲呢就很满意的说，我的儿子就应该住在这么好的学区的地方哦。可是有一天呢，孟子呢，孩子毕竟会调皮，就不读书逃学，被他母亲抓到了，他母亲就把他抓到面前，他母亲就一把剪刀，他 他母亲用织布为生，就把织布机上的那些已经织好的布呢，就把它剪掉了。他就对孟子说，求学的道理呢，就和我织布的道理一样，是一丝一丝的织上去，才能织成一块呢有用的布。你读书也是一样，要努力用功，经过长时间的累积，才能有成就。如果你这样子就是天天逃学不用功的话，怎么能够成就大业呢？小小的孟子呢，听到他母亲这个话，就感到非常惭愧，就从此就努力向上，就成为一个我们知道的孔子、孟子哈、如此这般的圣贤。孟母都知道，一个环境会影响这个孩子的成长，所以呢，他宁可要搬山之家，为的是这个儿子的未来。可是我们今天在圣经中呢，我们中国人有孟母三迁，可是圣经有一个故事是耶稣的父亲约瑟也三迁，可是他们的三迁是走不同的方向的三迁。孟母是越迁越好，耶稣的父亲呢约瑟呢是越迁越糟。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重点。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第一次信息中看到博士千里迢迢用一个朝拜的态度来对待耶稣这一位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那我们上次的信息看到西律呢，这个是屠夫，他用敌对的态度呢来对待这个耶稣这一位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那我们今天就看到约瑟身为至少可能不是他亲生的父亲，做是他的肉身的父亲，因为耶稣是从圣灵来的，可是他呢却以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对待耶稣这一位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所以谦卑呢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中心，谦卑式的态度呢是神对我们的心意，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要追求的目标。在弥迦书六章的第八节已经这么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谦卑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学习谦卑。可是呢，谦卑也有榜样，圣经中给了我们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那使徒保罗呢就很精简的描述耶稣是如何的谦卑，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五到十一节。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了虚己，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自己卑微，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榜样，在今天的这个故事中，我们仔细读可以看到如何的谦卑。那有人对谦卑有各式各样的注解，有一个人的注解非常的精辟，他说谦卑像什么呢？谦卑好像一个光滑的奖赏，你一抓不好就会溜掉，很滑的奖赏，很少人能够真正的得着或真正的抓住这个奖赏。唯有当我们像神的儿子这样子的服侍人的时候呢，我们在神的眼中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谦卑。 当我们愿意谦卑的虚心受教的来读整本圣经的时候，我讲的是整本圣经，旧约新约，我们将更加的肯定什么呢？更加肯定旧约是个影子，新约是个实体。旧约是神的预言，旧约是预言，新约就是应验。在马太福音书中，他反复的讲应验，应验旧约中先知的预言的应验。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5:19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把律法跟先知，就是旧约给废掉。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乃是要应验旧约中一切的话。应验一切指着耶稣的话都必须应验。那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所以当我们能要学习谦卑之前呢，让神帮助你我能够谦卑的把整本的圣经好好的来读一下，好好的来读一下，不要认为说哦，这个是什么，我不愿意花这个时间来读。唯有谦卑的来读神的话，我们才能够看到其中对我们的教导。在这一段的经文，今天的这段经文中，谦卑是我们的重点要来看的。那我们可以从三个地方能够来了解如何的谦卑。首先是以色列地，第一个地方是以色列地，在第二章的19-20，就是当要追杀耶稣的希律死了以后呢，我们不晓得是多少年之后哈，结果呢，主的使者呢，就在到了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因为约瑟已经带着一家人逃到了埃及去。即使在埃及，神仍然与他们同在。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赶紧的再回到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那个人已经死了。约瑟一听到就起来，立刻呢，就带着孩子跟母亲就往了以色列地去。主的使者对约瑟讲的这一句话，事实上呢，跟出埃及记4:19是非常的相似。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说，因为旧约是影子，新约是实体。旧约有时候发生的事情呢，在新约中会类似的发生，就好像这件事情一样。因为耶稣是第二个摩西，神有在旧约中有一个摩西，到了新约，耶稣是第二个摩西，就好像创世纪有一个第一个亚当，耶稣是称为末后的亚当。第一个亚当犯罪，我们被踢出了，整个人类被踢出了伊甸园，受了咒诅。第二个亚当呢，要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回到神的乐园里面。所以有如此的对比。那我们现在集中在摩西，因为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婴儿的时候呢，法老要杀那些男孩子，所以摩西就逃过了。到了这个时候，新约的时候呢，希律呢要杀那个男孩子，那耶稣也逃过了。然后到了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摩西长大的时候呢，看他的弟兄被埃及人欺负，就把那个埃及人杀了，结果呢，法老要追杀摩西，摩西就逃到了米甸这个地方。然后到了新约呢，耶稣呢是还是孩子，还没有去杀人什么东西，结果呢被希律追杀，就耶稣的父母就带他逃到了埃及。然后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很类似出埃及记的4:19，是说当法老死掉的时候呢，耶和华就到米甸对摩西说，你赶紧回到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 事实上呢，在出埃及记四章十九节说，寻索你命的人呢，他故意用了复数字，就是说寻索摩西命的人不只是法老一个人。然后同样的，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的二十节呢，那个神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的时候说什么呢？要害小孩子命的人，中文看不出，原文或者英文可以告诉你，也是用复数字。可见呢，要谋害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不只是希律一个人，两处完全的相同。然后作为神的先知，他逃命逃到了米甸，可是神再一次的呼召他回到什么？埃及。那作为神的儿子的耶稣呢，他逃到了埃及，神再一次的呼召他要回到以色列地。在同样的这两种情况，不管是第一个摩西也好，或者是第二个摩西也好，他们返回神要他们回去的地方呢，都是为了救恩。摩西要回到埃及地去，要将他神的百姓从奴役的当中，从奴仆的当中把他拯救出来。那耶稣呢，要再一次的回到以色列地呢，是要从他的百姓的罪中，在罪中把他们救赎出来。这两个都扮演一个拯救的角色，所以有第一个摩西跟第二个摩西，所以耶稣呢就回到了以色列地。换成你跟我，你要讲当时呢，埃及地总比以色列地安全繁荣，因为以色列地纷乱得很，又是被所谓的外邦统治，被罗马统治，不安全，常常搞政变，搞所谓示威这些东西。那埃及显然是安全多了，在创世纪中，就是迦南地饥荒的时候，大家都逃到埃及，埃及成为了世界的难民的集中的地方，一定是还不错的地方。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中国人，我们不管你是从哪里来，来到了美国，毕竟美国比其他地方条件是好的很多，好的很多。那今天要你回到你原来的地方，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放下所有的安全、政治、所有的安全？我们考虑，我会不会为什么要愿意？我要拯救以色列的人，我就 WeChat 他一下 ，Line 他一下 ，Facebook 他一下 ，Send 他一些 Email 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到那种以色列地这种地方去？为什么？所以呢，这是他走出的第一步，从埃及回到了以色列地。然后到了以色列地呢，不只是如此，他到了加利利的境内，在第二章的二十二节，结果呢，因为听到了亚基老接续他父亲希律做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呢被主指示，就往加利利境内去了。事实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没有讲得非常清楚为什么害怕等等等。可是历史学家，圣经之外的历史学家，不信神的那些历史学家呢，就对当时做了一个政治的历史的描述，说这个希律王，就是前面杀婴孩的希律王，他死的时候呢，他所掌管的这个所谓的以色列地呢，被瓜分为三个部分，分给他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就叫亚基老的，这亚基老正好是统治犹太地跟撒玛利亚，还有一个叫腓力的，在圣经中也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的第一节，你有兴趣的话去看，叫腓力的。这个腓力的他是统治了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我们也不晓得这是什么地方，就他就统治了两个地方。那另外一个叫安提帕的，安提帕呢，他 继承他父亲的名字叫希律安提帕，他统治什么？他统治了加利利。在这西域的这三个宝贝的儿子的当中呢，亚基老呢是最像西律的，他承接了西律的残酷无情，杀人不眨眼。也就是为什么这故事告诉我们说，约瑟一听到哦，这个地方犹太的地方呢，就是说犹太地呢是亚基老做王的。这个家伙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可能远胜于他的父亲，所以呢他心中就害怕。可是神在他的害怕中，在梦中再一次的指示他说，那你就往加利利定去，因为那个地方的做王的叫做安提帕的，他的手段呢会比较好一点，比较仁慈一点，你就去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在这一个暴政的情况当中，他不到了这个犹太人的犹太地，因为毕竟犹太地呢会被亚基老这个人掌握呢，一定他是弟兄中最狠的一个人，分到大概是最好的一块地。所以呢耶稣的父亲约瑟呢就带领了一家人就跑到了加利利地去。加利利呢在当时呢是一个人口混合的地方，就是种族混杂的地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呢是被那些所谓的纯种的犹太人所看不起的。那圣经常常讲到加利利的时候也是一种调侃的口气。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的37到43节，我念给你们听，你就从这个故事中你可以感受到加利利地对当时人心中的想法是什么。他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日子，耶稣就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呢，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的肚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个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众人听了这些话呢，有的就说，哇，这个真的是那个先知。那有的说，哇，这个是基督。也有的说什么呢？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基督怎么会从加利利那种不好的地方出来的吗？从这句话你可以体会到，加利利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差的地方，看不起的地方。我们伟大的弥赛亚怎么可能从那种地方出来的？一定是从繁华的地方出来，世界的大城市出来的，或者有文化的地方出来的，怎么可能从加利利这种地方？结果呢，他说，他们就说，经上不是说吗？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而大卫是从伯利恒来的吗？就大家就开始争吵了，你一言我一语。然后约翰福音七章的52节就说，他们回答说，哦，对耶稣，哦，对一个彼此说，你也是从加利利来的吗？你去考察一下，加利利没有出过任何先知的哦，在我们以色列的历史中，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的，所以呢，加利利不可能出现这个人。所以你要了解，耶稣的就约瑟不只是把他一家搬回了以色列地，还选择了去一个被人家看不起的加利利的境内。那还没有停在这里，就最后一个就是到了拿撒勒城。2章23节说，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在这短短的一节中呢，有关于拿撒勒的字就有两个，一个是拿撒勒，一个是拿撒勒人。拿撒勒人在原文中是一个字，不是拿撒勒再加上一个人，一个字。拿撒勒， 拿撒勒是指一个城市的名字，一个小乡镇，是处在加利利这个地方的偏西的15英里的地方。如果根据圣经另外一个出处呢，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26到27节，当耶稣降生的消息临到的时候呢，他的母亲玛利亚就是住在拿撒勒。可见呢，拿撒勒是他父母可能以前成长的地方，拿撒勒。那马太为什么在这里又特别的强调了拿撒勒呢？因为拿撒勒是个普通平常的地方，用这个来表现耶稣的谦卑跟普通平常。我们可能读这里会觉得，哎呀，这个跟我有什么关联哦？可是圣经要借着，甚至借着所有的，不管人民地名，要传达一个信息，传达说耶稣出生的时候，他卑微到了一个地步。不论以色列地、加勒勒地、拿撒勒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可以联想到我们今天，他一个从一个繁华的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到更差的地方，到一个更差的地方。因为拿撒勒呢，没有出什么好东西的。所以我们如此了解的话，我们读谦卑的态度，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呢，当腓力找拿但业的时候，很兴高采烈的说，啊，摩西律法上所说的那一个，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个呢，我们找到了，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拿但业就说了一句话，事实上拿但业说的这句话震动了很多人。我们也一读到拿但业，就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中的一个，我们只永远记住他这句话，就好像我们记住那个多疑的他玛的那句话一样。拿但业说什么？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拿撒勒可以出什么好东西？事实上拿但业说的这句话不是他创出来的，因为拿但业说这句话，因为拿撒勒呢能够出什么好东西，是当时的一句很有名的一句话。就好像我们可能说了很多的话，就好像我们会说什么这是鸟不生蛋啊，鸟不拉屎鸡不生蛋的地方，鸟不拉屎鸡不生蛋的地方，我们常常描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用这句话呢依括拿撒勒城的话，一点没有夸张，因为拿撒勒的确是鸟不拉屎鸡不生蛋的地方。拿撒勒这个名字在旧约中提都不提，那我们就很在纳闷，马太写第二章的时候，他一开始说是犹太的伯利恒，哇，伯利恒是好地方啊，粮食之家，好地方，大卫出生的地方，好地方。结果他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却说拿撒勒这种烂地方。你会发现，耶稣应该是成长在好地方的。要是我是我们的儿女，会不会把他放在拿撒勒？可能没有人会搬到拿撒勒去，都要搬到拼命挤到这个北上广深这种地方，或者是纽约啦，那种大都会，或者是波士顿很多名校的地方。如果在北卡的话，一定要挤到 Raleigh 有三个大学好学区的地方，一定的。可是呢，神却让他的独生子不在伯利恒长大，而却在拿撒勒长大。你说谦卑还有更谦卑的吗？如果这个不是谦卑，我就不晓得什么是谦卑了。从此 加利利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名，这个 title， 这个名号永远贴在耶稣的身上。当人家嘲笑耶稣的时候，一定是说拿撒勒人耶稣，不会说伯利恒人耶稣，或者耶路撒冷人耶稣，一定说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是藐视的话，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你要了解这个是藐视，不能再藐视的话。那拿撒勒人呢，在马太讲到这句话说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呢，这一句话呢一直是很多的圣经学者牧者呢困扰，因为这句话你翻遍了整本的旧约找不到到底有旧约中有哪一句话。我刚刚说过了，旧约是影子，新约是实体，旧约是预言，新约是应验。那马太你有没有搞错？你旧约有没有读清楚？旧约中没有这一句话，你为什么说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在马太福音书中，我上个星期三已经很详细的说应验。马太说应验先知所说的话的时候，先知呢通常都是单数的，他就引用以赛亚啦、耶利米等等，只有这个地方他用了复数，就是说他是说要应验众先知所说的话。所以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他不是直接的引用一位先知的话，而是把旧约中很多先知所要表达的信息融汇在一起。融汇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的弥赛亚他将要被称为拿撒勒人。而拿撒勒人是什么？是卑微的意思。所以总结就是说，你们的弥赛亚的出身是卑微的卑微。人家会叫他，给他一个绰号叫拿撒勒人，不会说卑微的啊，就是拿撒勒人就是卑微。所以从这里呢，可以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这是卑微。那当然呢，我们基督徒是耶稣的门徒，他是基督，我们称为基督徒。他是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也是拿撒勒人。所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当保罗被人家关的时候呢，人家就说保罗啊就像瘟疫一样，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什么拿撒勒一党的人。所以我们都是拿撒勒人一党的人，我们都是世人所看不起的人。这个是我们披戴耶稣必有的记号。耶稣说人，我们会被人家批评，或者是被人家攻击，被人家杀害迫害，是因为他的缘故。我们是他的人，人家看不起我们的主，人家必然看不起我们，所以我们也称为拿撒勒人。从在马太福音的耶稣婴儿的故事记载在第一章跟第二章，他将被称为拿撒勒人是他故事的最后一句话。他的出身是这么的卑微，从此他就从圣经中消失，一直到第三章，我们下次的信息会讲到，到了第三章他才再一次的出现。从第二章他被称为拿撒勒人结束，到第三章施洗约翰出来之的当中呢，相隔了有二三十年的时间。这位创造万物的主，这位应该成为世人的焦点的主，沉默了二三十年， 在人间就忽然的消失，在新闻中没有提到，摄像头没有焦距他，没有很多的照片流传在社交媒体的当中，就如此的销声匿迹。这个如果不是谦卑，我就不晓得什么叫做谦卑了。耶稣马太呢，一直没有回避一些的事实。马太没有回避这一位生下来做犹太人的君王呢，像丧家之犬一样的逃到了埃及。他不怕说这个故事，像我们也不怕说这个故事。他不会为他的主如此的谦卑羞辱感到不好意思，我们也不需要。因为马太描述这些到底是告要我们什么样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我们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候，拿撒勒人这个头衔一定会挂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说啊，福音是那些软弱的人，那些世上没有用的人，信心不够的，力量不足的，能力缺乏的人的拐杖而已。我们常常被如此的说，啊，你是脑子出了问题，才会信这个东西，信那个东西。这个是我们必然会遇见的，所以我们不要讶异。这一位弥赛亚被人一路的轻视追杀，生在一个卑微的家庭，成为一个难民。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的信息，因为他要告诉我们，唯有当耶稣降卑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升高，我们才有机会从尘土中起来。唯有耶稣成为人的儿子的时候呢，我们才有机会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他不如此做的话，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机会，我们没有完全这个机会。所以这里告诉，一再的告诉我们，神让耶稣不断的降卑，不断的降卑。在这一个圣诞的故事当中，耶稣婴儿的故事当中，描述了耶稣为我们的缘故受到了威胁，受到了追杀，受到了人家的拒绝，受到人家的藐视。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是他生下来必须要承担的称呼。那耶稣就是往往就生活在这些社会摒弃的人的当中。耶稣没有生在那些世界的那些最有名的、最有财富的、最美丽的、最繁华的人的当中，没有。他永远都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的当中，这个是他的使命，这个是他的谦卑。我相信呢，这个不是我们人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会选择的道路。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说了，中国人有孟母三迁的故事，可是圣经却有约瑟三迁的故事。那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一个爱他儿子到底的母亲呢，为了儿子未来可见的前途呢，他牺牲自己，非常的节俭，房子是越搬越好，越迁越好，学区是越迁越好，从坟墓堆迁到菜市场，从菜市场再迁到好学校的附近学区。那耶稣约瑟三迁的故事呢，告诉我们有一个父亲，他愿意顺服神的指示，神在梦中向他指示，他就谦卑了自己。越谦呢是越糟，越谦越糟。你要了解，当然我们不是说有意的一定要装成像 这个约瑟的情况，把我们的孩子就住到那个坟墓堆的旁边，不是。除非有神非常明确的指示我们，我们身为人父母的应该选择孟母的这条道路，为了儿女的前途。可是呢，我们身为人别人的父母的呢，我们应该自己要谦卑，我们不要太张狂，太就是说显示自己，这个是我们这个世代很容易的，我动不动就张狂一下，显示一下我的什么东西，我们不需要如此，我们才能够教导我们的儿女学习谦卑。因为谦卑不只是神对我们的旨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谦卑也应该是我们对待这一位来到世上的君王的态度。你对耶稣的态度是什么？你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只能自己问自己。谦卑不只是神的旨意，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如果对神的态度是不谦卑的话，我们对人可能也不见得会谦卑。我今天早上在思想的时候呢，我就想到爱这个问题。那圣经常常说爱爱爱爱，常常说谦卑谦卑谦卑。我们信主信久的人都已经听都听烦了，我就在想，爱呢的反面呢，不是我们说的啊。问说爱的反面是什么？就加个不嘛，不爱。爱的反面不是不爱哦，相反啊，反面，爱的反面是恨，没有所谓不爱的哈。不是爱就是恨，所以耶稣就是说没有恨父母的，不是说就是不是说没有不爱父母的恨，对神来讲不是爱就是恨，没有中间的。谦卑的反面呢，不是说那就不谦卑，不是，或者是高傲。不谦卑的反面呢，极端就是我们现在社会所发生的叫霸凌。霸凌人家就是不谦卑，或者就是谦卑的反面。那我们常常说我爱呢，总是要有目的，总是要有投资回报率啊。被人家爱呢，不是你爱人的目的。我们常常搞错了，我们常常说我爱你，我付上了代价，我的目的是你要把爱我回来，我投资要有报酬。被爱呢，绝对不是你爱人的目的。如果被爱是你爱人的目的的话，你那种爱是自私的爱，不是真正的爱。如果你有这种动机，有这种目的的话，你绝对很难得到被爱。我们常常说我感受不到爱，我们就说那你就多爱，可是爱人不是打算盘说我今天爱你十分，你要我要被你爱也要至少个八分吧，六分你可能得不到，你不要带这个这样子的目的。那同样的呢，高深或者是被人看得起，我们俗话说被人看得起，不是你谦卑的目的哦。我越谦卑，我要达到人家越把我高升，越看得起我，绝对不是。因为你如果带着目的说哦，我今天在你面前好谦卑啊，我就是想要让你觉得嗯，我不这个人不错，很谦卑，就把我看得起一点哦，你永远也没有办法得到。同样的道理，你爱人是因为神说你要去爱，神说的。可是你被爱呢，你如果能够被爱，是神给你的赏赐。一个真正的爱的赏赐会享受到被爱，不是目的， 是赏赐。你谦卑呢，神给你赏赐，你会被高升。可是你不是带着我这个目的要去被高升，所以我投资要有个报酬，不是。我相信爱跟谦卑永远常常在一起。一个懂得爱人的人，他懂得什么是谦卑。霸凌的人很难懂得爱，他可能不能爱。我不要举太多很敏感的例子，你这打开社交媒体，太多例子让你选了不能再选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就是因为我们缺少懂得什么是真正爱的人，所以社会呢，在一个咒诅当中，很多人没有感受到被爱。然后呢，我们是个这个社会是不能够去谦卑的社会。所以呢，很多人到处都被霸凌。我不管你学校定什么规则，你盖了有多少的警察，你有多少的监狱，不管霸凌的事件天天发生。这个社会这个状况，就是因为缺少了真正谦卑的人。那我同样的，不论是什么身份，牧者、弟兄姐妹之间，我们都有同样的挑战。我们不要用神当作我们的借口，不要，因为神的心已经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我就不晓得还要多清楚。爱神爱人存谦卑的心已经不能再清楚了，可是我们却把它变成复杂化。我爱人有条件呢，我谦卑要看环境呢，怎么？因为我在这个社会中，我越谦卑都被人家骑在头上了，所以我不能谦卑。谦卑的人在这个社会不能存活，爱的人呢永远吃亏。我们永远在那种环境当中，不断的给自己所有的借口。我们把世界上所有的借口都用光了，我们就是不愿意去爱，不愿意去谦卑，因为借口都在我们这边。结果呢，残酷，神就用这种的东西来回报我们。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没有办法享受爱的环境，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常常霸凌，我看你不高兴就开枪打你，我开你不高兴就车撞你，我们就生活在这种的环境的当中。国与国，民与民，种族与种族，性别与性别之间，不层出不穷的发生。可是神的这个福音呢，不断的在传，传的人呢，永远被人家认为是拿撒勒人耶稣。在结束之前呢，我就不妨给你们几个很简单的生活上的原则来做个试着做个谦卑的人。爱呢跟谦卑不是你我挂在嘴上的口号啊，爱谦卑谦卑，你喊破嘴都没有用啊。爱跟谦卑是别人可以感受到来自你身上的一种行动，不是听的口号，听多了他要看感受到你真正的爱，真正的谦卑。那我们怎么做个谦卑的人，在生活上不妨有这几个原则。在你祷告的之前呢，你先要相信。你祷告神之前，你要先要相信，相信神在听。你不要对空气说话。在你说话之前呢，你先倾听，先听听人家是怎么样，人家的感受是怎么样。在你消费花钱，不断的花钱的时候呢，你先赚取。你不要发那些你没有的东西哦，来证明你的地位哦，你先赚取。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月光族的时代，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 一个啃老族的时代，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躺平族的时代，就是这些人，事实上你问他呢，你仔细观察，这些人就是不谦卑，我有这个能力花。然后呢，我们在下笔在 text 人家东西之前呢，你先想一想。我最近呢跟我们大学同学稍微烂一下，后来我说适可而止time out， 有的时候变成口角之争没有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很容易啊，所以牧师都鼓励你们，我自己也要说也要做到，这个东西少用一点啊，啪一 send， 哇抱歉收不回来啊，现在很多还可以 unsend 啊，人家没有读以前把它，哎呀我刚刚是太冲动了，口气可能不太好，按错按得太快了，我把它收回来。驷马难追了。所以你在写之前呢，先想一下，我这个东西 post 到我的 Facebook 什么之前，我先想一下，想一想没有差的。然后呢，你在放弃之前呢，你先尝试一下。有些骄傲的人呢，他觉得他受到了一些的困扰，就 give up, quit。 你就不妨谦卑下来再试一次嘛。然后最后呢，在你面临死亡之前呢，要好好的活着。我们刚刚来之前呢，就是有提到说，哎呀我们一个礼拜又见面，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小的时候呢，有一首歌，小的时候呢，时间都是跟在我屁股后面哦。那越老的时候呢，时间都在我前头赶不上哦。时间赶停着哦，我们的时间过得太快了。可是时间过得太快的时候，我们事实上说句实话，我们每一个人是离死亡是一天近一天嘛，很现实的事情。我们不晓得哪一天嘛。可是我们在还没有到的那一天之前，我们好好的今天活着。好好的珍惜你今天所有的，不管你有的在人的眼中是多是少。你要珍惜嘛。珍惜你旁边的人嘛。因为你旁边的人不晓得哪一天不在，也许是离开这个世界或者离开这个城市，也许你会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城市，我们都不知道的。那你在活着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好好的能够享受？享受呢，神给我一个爱人的权利，享受神给我一个谦卑的一个能力。不要有一天有一些人已经不能爱了，不是他不懂得爱，他已经不能了。我可以举太多的例子，这个世界上太多有名的人，他不能爱，他不能，在他的 DNA 中已经被消除掉了。他也不能谦卑的，他每一句话一讲出去呢，就是我。我刚是看一个帮人家去助选的，比如说我今天要帮我们的就是孙医生去做广告助选或者什么，讲了几句砰就讲到我了。你去帮他助选，你扯到自己，这种人他不能谦卑，他不能把自己的我放在一边。这个世界上太多太多这样子的人。所以呢，求神来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段的故事呢，很简单的一段故事来告诉我们，神的儿子都愿意为我们一路一路的，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卑微到一个不能再卑微的地步。那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才能够称为配称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不怕被人家称为是拿撒勒一党的人，没什么关系，耶稣都承受得起了，我们怎么不能承受？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在这个美国独立纪念日之前的这个主日，让我们来珍惜你给我们的自由。自由呢，不是让我们有放纵这个情欲的这个机会，而是我们愿意把这个机会给舍弃，我们自由的舍弃，只是因为我们是体贴你的事情，不是体贴肉体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是体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愿意为我们来到这个污秽的世界上，愿意为我们被人家追杀，愿意为我们受到逼迫，愿意为我们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已经不能再卑微的地步。主啊，求你来帮助，让我们问我们自己，主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能够如何的回应你的爱？那我们问我们自己，你能够为我们如此的卑微成为人的样子，甚至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如何能够为主的缘故，在人的面前能够做个谦卑的人？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奖赏，不是要为了赢取别人的爱，而是因为我们要从神你那里得着那更美好的赏赐，是这个世界所不能代替的。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来为我们弟兄姐妹在每天的生活中，当他们每天处理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琐碎的事情当中，当他们在处理夫妻之间的一些意见的不同的时候，当他们处理父母跟儿女意见有相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很简简单单的把神你的话能够活出来。神你给我们的话不是学问，不是充满我们的大脑，而是要充满我们的心，要让我们的手与脚能够动出来。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